说一开始所有的演出都是一种曲艺色彩，都是一种讲述啊。大家我不知道现在还能看到什么曲艺，评书有人听吗？啊，大家听评书最能表现出曲艺色彩。你像评书单弦啊，大鼓书啊，什么河南坠子，所有的曲艺的这种类型啊，其实有点像，如果现代一点的脱口秀啊，大家说啊，什么类型呢？你听评书，你说评书有什么特点？什么标志着它是像独角戏？对，不会以他们不同的声音了，就是它模拟各种。还有一个重要的色彩啊，这是曲艺的一个艺术特点，就是随时跳出叙事，啊，随时转化身份，他原先是扮演者啊，他突然又变成了扮演故事内容一个角色，啊，当角色进行对话的时候，他可以变成两个、三个、四个、五个角色，但是在角色对话的时候，他要随时返回一种身份，就是叙述者的身份。啊，我建议大家听听评书，啊，很有意思的一种创作，啊，包括其他的曲艺啊。其实大家听相声啊，现在听相声也是这样啊。演员两个演员合着说啊，捧哏的和逗哏的，是吧？逗哏的叙事啊，捧哏的介绍，但是随时可以啊，捧哏的变成一个角色，逗哏的变成一个角色。这是曲艺的特点啊，当然评书这种还有南方的评弹啊，这个表现的这个色彩最清楚啊，这个你看像杭州啊，到杭州去现在还能找到一个男的一女的弹着琵琶，完了以后你在底下喝着茶，他在上头开始唱，其中也夹杂着对白啊。认为这个演员是一个渐进的这样一种结果呢，就是说他一开始呢，他古希腊的戏剧呢，他其实是一种讲唱艺术啊，就是说我们所说的曲艺，它一种讲唱艺术啊。那么他讲唱什么内容？主要的就是荷马史诗。荷马史诗看来一开始啊是一个民间的啊，口头文学。当然后来这个讲唱艺术参加的人多了，规模大了，就里头穿插进一些抒情和歌舞，因为表现手段可以丰富啊。我不要看评弹这种艺术啊，就一个演员自弹自唱啊，可是它很丰富啊。你会发现当一个人讲故事，当这个跳进跳出或者一个人分别扮演各种角色的时候，一个故事会讲述的那么精彩，因为他不是换衣服，说那我在杭州听过一段评弹，唱的红军啊，红军长征，大家觉得特别可笑啊，怎么现在还唱红军长征呢啊，长征路上什么党支部会什么的，就是说呢，这个表演手段开始丰富了以后呢，这个戏剧呢，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那么就是说它带有一种比赛色彩啊，这种讲述，这种歌舞到了一定程度呢，就是参加的人觉得我加上表演，我加上角色的扮演，就会比别人更强，我这个朗诵啊，我这个曲艺活动，然后呢不断的加，不断的加啊，就产生了所谓现在的啊，就是古希腊戏剧的那种演出。特斯皮斯呢只不过总结了前面陆陆续续发展的那种传统，最后他给确定出来啊。有人说特斯皮斯也是第一个导演啊，有人这么说啊，这个理论家。当然这些东西呢都不太去，不必太关注他的所谓的这个历史存在的合理性，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现在距古希腊戏剧的时候是多少年了啊。我们下的很多结论，学者很多那个考古的那种考据，不定哪天地理刨出一个什么来，结果全给推翻了就，啊， 但是我们要在意于它的逻辑和道理，啊，这是我们应该在意的。那么，古希腊的史诗呢，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文献啊。我们说它是文献啊。为什么在亚里士多德的时候就认为历史那个文学作品要它的真实性要高于历史？为什么这么说啊？大家都说哦，史籍不重要，当时的文学作品重要。亚里士多德当时就是这么认为的。为什么它高于历史？啊，这个直到今天，我们的认为仍然是史书准确记载，啊，文学创作啊，并不具备史实的意义。我们想到的第一个都是文学作品都是虚构。大家想想，人的思维啊，人的情感是能虚构的吗？啊，你们想想自己就知道了。啊，思维的方式，看问题的方法，我们对一个事物的评价，我们能虚构吗？你能跳出你自己去虚构吗？啊，这是当然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以后如果有兴趣，它也值得很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荷马啊，当然他也是在一个众人啊传承的基础上，在公元前800年啊，把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传承啊，整理成了两套故事啊，就是以方便啊这些我们说曲艺了，这些艺人们去传唱啊，这两部故事啊，这个伊利亚特啊和奥德赛啊，我们上次说过啊，一个是希腊人远征特洛伊城的故事哈、啊、一个是说远征军的一位将军啊，奥德西斯就是奥德赛啊，从特洛伊返回希腊家园的各种遭遇啊。他们大约在公元前60纪写成了文字啊，每部编成了24卷，每卷诗行最少的是424行，最多的啊多达909行，就是说他们的记录并不是统一的啊，有长有短。当然中文在翻译的时候给他们翻译成了称之为史诗，或者是我们上次进行分类的时候我们说它是叙事诗啊。实际上呢这个它还是一种讲唱文学，比较色彩比较丰富的，既有历史啊，又有说书人或者是流传者啊套进去的一些故事性的因素。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那里头有很多希腊诸神参与到人的行为中来，动不动的谁谁宙斯出来了，一会儿阿波罗出来了，一会儿是谁谁谁出来了啊，有些人物就简直就是神的后裔或者神和人结合的产物。当然了，在这个也有很多人间的事物哈、啊，这个宙斯大家都知道啊，他就住在奥林匹斯山上啊。这个希腊城邦呢，当时肯定都要有神，有一个神，每个城邦都要选一个神做他的保护者啊。所以，他们的这个城邦的国王或者最有名的勇士，往往都号称我是谁谁谁的后代，这个保护神的后代啊。这样呢，显得啊自己的光荣的出身啊。当然这两部史诗呢可以视为希腊人宗教的一个经典啊，也可以说是一种神话的经典，也可以说是一种传说的总汇，也可以是一种家族的历史啊，这都可以说它是汇集在一起的啊。因为从这些史诗中可以透露出希腊人的生活态度、生命的态度，希腊人的行为准则、讲话的艺术，以及军事、航海、炊事、农作物、农业各方面的技能，实际上它是一个百科全书啊。 它可能具有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具有了本质的真实性，就是刚才我说的，思维能够虚构吗？啊，情感能够虚构吗？一个特定时期出现的文学作品，它反映了那个时期人们的真实情感，它具有最不可忽视的真实性。啊，当然我们说历史书都是根据某种需要来编篡的。啊，所以恩克斯才说，任何历史都是统治者的历史。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当然也不绝对。当这个统治者被推翻下台的时候，另一个统治者写他的时候，可能就更真实一些。当然，他又把他自己的某些问题给遮掩住了。啊，当然了，读这两部荷马史诗，啊，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啊，当然有兴趣没兴趣那在于各位啊。经常最为流行的一部是古希腊的神话和传说啊，我相信可能有同学去接触过它啊，甚至以前我们的戏文系的书单里都有它啊，但是据说是一部赝品啊，因为编著者把他的故事进行了类编，就是修改的部分比较大，比较多啊。当然不是说这个人啊想篡改古希腊文化，是因为这种篡改或者是根据某种需要重新编辑的时候，从古希腊就开始了，所以他的里面的一部分是当时就开始做的啊，这古希腊晚期就在做这种事情。要想比较直接的了解古希腊的神话啊，要从它的源头开始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啊，那么现存的两部这个史诗啊，刚才我说那两部史诗啊，还有一个就是赫西俄德的神谱啊，他们分别代表了古希腊神话两大源头，他们是一种原点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去直接读啊，这些著作，当然现存的还有第三大源头，就阿尔弗斯神教的一些祷歌和偈语，啊，这是证明它是流传下来的。这些东西呢，因为它牵扯的事情比较复杂啊，不是我们这课所谈到的所应该介绍的啊，我就简单说一下，阿尔弗斯呢与荷马和赫西俄德呢。一样啊，他是一个歌手啊，说是歌手说的好听点，其实他就是一个街头艺人啊。我们现在有歌手哈，大家去听演唱会有很多歌手，我觉得他们也是街头艺人啊，只不过在地下通道里唱出名了，可能就到体育场里去唱去了啊。反正也是一个艺人，没有任何贬低他们的意思啊，其实都是一样，地下通道里唱的，有的水平也挺高的，听啊，当然体育馆里就没去听过了啊，那些，这个赫西俄德这个阿尔菲斯呢，我们可能了解不太多对他啊，其实阿尔菲斯呢比前两者的他的地位要高得多。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神秘宗教奥尔菲斯教的教主，啊，宗教的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讲，啊，我是说希腊人啊，我上节课在讲到后面的时候，我说希腊人发明了哲学啊，并且能够用哲学的尺度去衡量现实的一切。所出现的大批的哲学家对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包括神与自然的性质在内，都放到哲学体系中进行考察。啊，哲学是一种很时髦，啊，是听起来很深奥，但是它的确是当时古希腊人追求的一种思维方式，啊。用哲学去考察，意味着以人的标准去衡量 啊，哲学当然是这个，不是说恩格斯说了嘛，啊，这个思维存在之间的关系的一门学问啊。那么，但是它本质的一个标准是以人的思考能力为尺度去解释现实啊，用哲学的世界观去解释那个世界，所以它比原先早期的用神话的世界观去解释世界当然是往前走了一大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用神话的世界观去解释世界就是100%的错误。就像我们在前面讲到的原始思维、巫术思维，用那样一种思维去解释世界并不是一种完全的错误啊。我说的这个错误大家应该能够理解它的意义啊。对于我们来看，或者说我希望同学们站在这个立场来看，没有任何一种思维，没有任何一种世界观是一种完全的错误。因为这个世界上本身就不存在一种彻底具备真理性的世界观，彻底具有真理性的思维啊，只要你能够想得到的，它都有它的合理性。